我们今天看的我两堂讲的会不一样，都是都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十一节哈。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这当然就是神哈，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这是我这一堂主要要讲的，下一堂主要要讲的，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感谢主，这一段经文我想对我们现在状况，有的时候岁尾的时候，展望新年的时候，也都应该有很多的帮助和提醒哈。这里讲到种子，还有下一节讲的是果子。种子跟果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来讲，我们说种子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是吃的了，这个东西是种下去，让它记得耶稣说的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当然麦子不是死掉了，反正就是看起来是在地里面烂掉了，其实不是烂掉了，总不管怎么样它长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是不能吃那粒麦子的，不管怎么样你是不能吃那粒稻子的。种子基本上的意思就是等于像种下去，让它长出来，使它能够有果子，然后结出很多东西就可以收了。所以种子和果子好像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种子是不吃的，果子就是吃的，或种子是撒的，收成就是吃的。我们通常是这样观念，我想这样也对。我再想一下圣经里面，除了畜牧农业的背景，有很多羊啊这些，也有很多农业文化的背景，就是葡萄啊、无花果啊、撒种的比喻啊，我们刚刚说一粒麦子，哦，可以讲很多。包括在诗篇126篇，流泪撒种会欢呼收割的。那个126篇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有可能是指他们经过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形，那个艰难情形好像是流泪撒种，那么后来呢有非常好的收割，可能历史的因素是这样。不过我也听过有宣教士或者比较知道北非，我想巴勒斯坦那时候也差不多哈，那种撒种的状况。我就想到说这个撒种哈，为什么要流泪撒种呢？各位，农家都是很苦的，说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时代农不苦的。那因此恐怕农人古今中外，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啊，比较敬佩的、比较尊重的行业，大概也是农。但是当然没有人喜欢去务农。对不起啊，我不是说没人喜欢，有人可能喜欢，可是一般包括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务农是比较穷嘛。你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乡下都没有人种田，常常都是老弱妇孺在那里种田。那不是中国，不是台湾，不是现代哈。在美国，在西方我看也都是这样，所以有农民暴动、农民造反，农民非常可怜，到今天也是这样。美国的农业就是一直从事农业，即使农业工业化了、农业商业化了，农夫还是比较苦的。但也因为这样，大家都觉得他们比较务实、比较尊重，大家比较在我们华人里面比较看不起的可能是商人哈，铜臭味啊，但是大家又很喜欢那个钱哈，也有人很喜欢知识分子。好，这些我们不去谈，我们只在说农人是很辛苦的。那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种的，尤其想到流泪撒种，再想到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再想到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我觉得都可以多发挥一点。就我再次说哈，当保罗也好、耶稣也好、圣经也好啊，讲到种子的时候，通常这个种子，我用这个字来形容，不是最恰当，但我也想不出更恰当的字眼。这种子是不能吃的，是不能给你享受的，是要牺牲的，就是你不能吃，种下去才能长出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钱，钱要长得更多啊，这个大家比较有兴趣。钱要长得更多，你就不能有那个钱，那个钱就要牺牲，就要奉献掉了，就不是你用的。甚至可能这也是十字架道理，甚至这可能是复活的道理，就是你要有更丰富的生命， 你要有更多的舍己。我希望我不需要再重复这句话，就是我讲的时候不是在说，虽然我觉得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不是在讲那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然后摆上自己让大家什么点烧亮自己，然后让别人照亮别人，哈，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就是那种我想是很高贵但是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的一种想法。就这世界上美好伟大的事情一定要有人死掉啊，美好伟大的事一定要有人牺牲。有的时候我们也把这种悲情放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就流泪流汗然后就死，然后就让很多福音的种子就在各地开花结果，哈。是有这样的情形，甚至恐怕非这样不可，舍己背十字架。但是我需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恩典的信仰，我们是一个喜悦的信仰，我们不是，我曾经讲过，根据圣经来讲，任何人不需要牺牲的，不但任何人不需要牺牲，我们的上帝是最小的一个小子都要找到的，我们不需要牺牲的，因为一切美好的事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继续要讲这个牺牲这些要舍己的时候，包括奉献的时候，包括我们明年，包括以后的日子，我们希望更多摆上，更多奉献，更多好像辛苦的时候，我希望各位不要理解成啊，我们就咬紧牙关呐、啊，然后很痛苦啊，很艰难，这可能都是的，我们生活中会经历这些。但是我认为圣经更要我们提醒的是，这是一个丰富的恩典。我们不是什么悲情啊，我们的生命也不是悲情，即便我们也会经过各样的艰难，跟世人一样。那我们经过的是喜悦，种子一定要死亡，种子一定不能吃，不能吃的种子，事实上很多东西吃的都是种子，最好的都是种子，花生啊，坚果啊，那些都是好吃的部分嘛，都是种子。但是如果你要让它长出来的话，那个部分就不能吃，就一定要舍，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得着财富的要失去财富，为主失去财富要得着财富。智慧、聪明、美丽、健康、恩赐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主给我们这一切是要我们丰富的，但这一切的丰富就好像农人得到种子一样，固然有或者得到收成一样，很多的收成，固然我们希望收成越多越好，神也乐意把这些丰富的给我们。各位，我就不是说收成那个稻谷或者麦子，我是说我们每年每个月每天辛苦工作赚的钱，或者我们传福音想要收到的福音的果子，或者我们教会的增长等等，都是这个原理。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有什么悲情啊，以至于我们缺少什么，主才会教会才丰富啊，这是不认识主的恩典的人的自然的想法。我们基督徒会经历这些，但我们相信主给我们是丰富的。那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面，我们任何一件事都想到主有丰富的恩典的全能、智慧、公义，他要把这一切丰富给我们。但是给我们一方面当然叫我们享受，这我们绝对肯定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不仅是饮食各方面，妻子、丈夫、美好的事业等等，教会的增长等等，得医治、各种果子、圣灵的果子、性情的改变等等，我们都在我们身上希望这些都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越来越多，不管是性情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越来越属灵，或越来越有医治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们这些都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是完完全全让我丰富的，但是也是完完全全借着我的死亡、舍己、摆上、种下，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丰富。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不断的得到，我们有享受、有长进，我们也不断在得到当中给出去，恩赐、能力、金钱都是如此。我们有储蓄的时候，我们有把谷子存起来的时候，但我们的储蓄 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花，我们的讲，都只有一个目标，荣耀上帝，让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当这个给出去的时候，我们软弱的人常常就受不了。我刚刚说我看到那个北非的宣教士讲的，就是他讲的可能跟诗篇126篇不大一样。他说一直在今天有些穷的地方今年的收成不好，那么就真是会流泪撒种。今年收成不好的时候，有些不管是哪一类的收成啊，稻谷啊或者水果或什么，应该是稻谷为主啊。当这些收成不好的时候，你第一个不是要卖多少，不是自己要吃多少，第一个是要留多少，因为明年还要下种，或者今年或者在下种的时候还要下种。那我就看到说有小孩子会哭，家里小孩会哭，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米不能吃面啊，要吃那些更差劲的那些东西，我们明明还有啊，一袋啊。爸爸就说不能吃，如果吃了明年就什么都没得吃了。那小孩子听很难听得懂，在撒种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哭，就是哎呦很可惜哎，不给我到肚子里吃，撒在地上。你再想到呢，有的时候会被鸟吃，撒在地上多可惜，就小孩子也会哭。这有人有我看过这样见证，说在北非今天都还有流泪撒种的，不是我们想到的很辛苦流泪撒种，而是现在肚子饿，但是他非这样不可。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记得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富裕的人，这个富裕就是灵里的富裕，对主有丰富的信心。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也很有钱，那当然是非常好。这个富裕包括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东西，知识学问灵力可以分给别人，这求神也多多赐给我们。但是在这个富裕的过程里面，或者不断富裕的过程里面，也一个同行，就是我们不断是贫穷的，我们不断承认自己一无所有而去依靠上帝。我们不管是今年很丰富，所以我们有很多吃，有很多存，也可以卖很多，然后收入很多，然后明年可以继续的享受，或者说我们今年是很苦，我们没有办法卖，我们没有办法吃，但我们还是可以撒种，我们还必须留下这个命根子撒种。各位，那个撒种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态度，我们总是把这个摆上。那个摆上倒不是说我们啊为了明年要有的吃，我们摆上就是让我们自己，让神的家里更丰富。那这很稀奇的就是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哈，很少甚至恐怕没有说我们在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奉献了很多钱叫神非常喜悦，我们在很有力气的时候做了很多主的功叫神非常喜悦。各位，这当然有，我在说我解释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求主让我们都不要死板啊，懂得那个里面的经义是什么。就你说很有钱的时候奉献以至于神很喜悦，你说圣经里没有讲啊，我一下想不到嘞，但我可以很清楚的想到旧约的教训、新约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保罗的教训，神喜悦的奉献常常是贫穷人的奉献，寡妇的两个小钱。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是可能，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只是你不必照字面来了解，我一定要在最穷的时候要奉献而不能买东西吃饿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重点都是要依靠上帝，信靠神。可能我们不应该这样说，等我有钱的时候奉献，求主让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就知道奉献。我们不应该等到说我病好的时候再来服侍，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就可以服侍。我们不要等到说我有时间的时候来摆上，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摆上。我们不要等到说 我工作忙完了我就来灵修，我们在工作忙碌的时候就灵修。各位，请你，我再一次请求各位头脑要灵活一点，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不是说你上班很忙的时候，你康牧师说哦，很忙的时候要灵修好了，就不办公，你就在读经祷告。你不是说你在儿女交学费的时候交不出来的时候，又交一笔钱去奉献了，然后想到戴德森什么见证，然后神马上会给你很多，结果又没有给，你就很恼火哈。各位，不要这样去理解。那个所有重点是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责备人，他把一切丰富给我们，即便我们经历的有很多的不足，或者我们现在经历很多丰富，那些对我们都会影响，但是重点不在这些，重点在我们是不是仰望我们的神给我们很丰富，就像寡妇两个小钱一样，重点不是两个小钱的多或少，重点是他全然信靠神，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最穷的时候就把你所有钱都摆上，也不是说你最有钱的就要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像约瑟一样以后七年用。各位都灵活的运用，我们是不是信靠神？我们是不是因为不信靠神而我们有不该有的存，和因为不信神而不该有的花？所谓不信靠神而有不该有的存，就是吝啬或者没有安全感。这不一定是乞丐才会做的事，圣经里包括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无知的财主，有两个无知财主都在路加福音，一个就是为自己存，他就拼命的存，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另外一个无知的财主是跟拉撒路一起的那无知的财主，他是拼命的花，每天奢华宴乐，他们都是不该存的时候存，不该花的时候花。我们基督徒没有不存也没有不花，我们也存也花，我们也有不存的时候也有不花的时候。希望我们做这些时候，当然你审慎的考虑现在时局如何，我家里的状况怎么样，教会怎么样，这都是很好也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考虑的最基本的，我们想的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厚赐百物千物万物给我们，白白给我们的神，也不斥责人，但是他赐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有无限的权柄和智慧，但是他也真希望我们把它用得很恰当，用得很好。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就是两个这样的对比，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好，这个是在讲马其顿教会，这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受患难的教会，而且是没有什么力量教会，但他们摆上的是在极贫穷的时候有受大试炼，患难中受试炼的时候有满足的快乐。各位，在患难中，这我们没办法避免，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患难，大试炼我们也都会受大试炼，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剧烈，但是在这个时候特别乐意奉献，这是一个恩典。我再一次说，请你不要就哦，我以后很穷的时候就要拼命笑着来奉献哈，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我是不是都在仰望我的上帝。你富有的时候乐意奉献，或者富有的时候因为你是主管，你像约瑟一样富有的时候我不多奉献，我要存起来，也不一定是错，可能很对，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信靠上帝。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这个什么叫按着力量？我觉得按着力量，按量力而为，按着你理性去估算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是很恰当的，我们人都应该这样，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不管是男女老少哪一个阶段，我的时间金钱力气怎么用，这都非常恰当的。但是过了力量是什么？过了力量不是说不用理智不用想法，而是啊，我因为基督的爱不断激励我，保罗说我们凡事不亏欠人，那就是按着力量，常以为亏欠，那就是过力量，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很丰富，我就继续像寡妇一样摆上， 或者是我是富有的人，我就像巴拉巴一样摆上，或者是我像约瑟一样，因为神给我的意象，在富有的时候我反而好像很吝啬的存起来，人不知道，我知道那是为了将来的预备。这些我们都可能犯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并不是死板的，但我们心不管是约瑟或者巴拉巴，不管你大量的摆上或者大量的积存，你总是为着上帝甘心乐意，而且他们有个很好的态度，再三的求我们。哎呀，今天我们必须说，我们常常是牧师啊，有需要的机构啊，有需要的人，再三的发代祷信，再三说，哎呀，请你们来帮助我们马其顿之声啊。钱是最明显的，尤其在这种金融风暴的时候，很多人有需要也发出呼声，我们也没有说不好，这非常好的。刚刚周牧师所发出来的也非常好，感谢主。那我们不要讲钱，我们讲马其顿呼声，我们讲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宣教士，请你差派宣教士来。我们这需要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客服的辅导，请你差派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地方需要监狱的工作，请你差派这样的人来。我们这里需要英文老师，需要我们才艺班需要老师等等，请差派过来。我这是很好的，也应当的，教会也在做，圣经也在做，神都这样教导我们。不过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是可能同样好但是很少见的，不是需要的人在那里发出代祷信，是愿意给的人在那里发出。我们很想奉献，我们很想侍奉，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给我们侍奉？各位，马其顿教会是求保罗，求教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奉献。他再三求，就是一定保罗再三的拦阻了。拦阻的理由可能就是，你们这么穷，你们还要奉献吗？不用了。好，各位，请你再一次头脑灵活。我不是说你要很穷的时候求牧师让我奉献了，我们不是照字面来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爱心是丰富的。这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心，强烈对主的信心，再三的求他，这是一个恩典。我想这恩典不只是给圣徒的恩典，这个恩典也是我们自己愿意领受的恩典。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哎呀，这里奉献真是有个非常好的态度，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着保罗所想的，保罗他们是在收奉献，对不起，保罗他们是在收奉献，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所以他们在收钱，在这个地中海各地的教会在收钱啊。各位，可是教会，我们的上帝，传道人，我们看重的，应该看重的，包括我们对自己，从来不是你要给我钱，甚至从来不是你要来这里，你一个月要奉献多少个小时给教会，要做这些做那些。神最希望是我们把自己献给他。那个寡妇两个小钱或一粒麦子，重点都不在那个钱的数量多少，是全然全心全人的摆上，他把自己献给主。因此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个奉献的态度。当然教会政策上也常常有指定奉献，这个是为了给谁，为了给谁的，这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说奉献就是祭，奉献了我就没有任何话讲，奉献只有一件事情啊，谢谢谢谢，奉献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给了。我给了我就不再讲任何的话，我给之前也不用。各位，世界上有金钱政治，教会不要有金钱奉献，不要我们变成一个大金主，人家都在看我们，或者我们用我们的奉献来影响任何政策，这个不好。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态度有非常好的态度，他们是献给主，第二归附我们。通常都是拿钱的人声音大，不是给钱的人声音大，马其顿教会是我给，但是我顺服你。哎呀，了不起，这也是十字架道理。 不过我们在这里就要说了哈，看圣经希望我们看得完整，希望我们头脑是灵活的。我听到很有一些教会，包括现在在台湾以及在中国的有一些非常好的爱主的尊主为大的以圣经为本的教会，他们都非常严格的遵从耶稣的吩咐，圣经的吩咐，那么以至于他们有很多，我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农村教会有这样情形，在台湾也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也是有这样情形，就是奉献啊，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奉献啊，就给主了嘛，就像我刚刚讲的，给主了你就不再过问了，拿出去了什么话都不讲，哎呀你们教会还有账啊，还有公布啊，还要拿收据抵税，这是世界的做法，这个是不好的啊！我听到有些人这样，然后他们根据就是有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各位这就太死板了，左手也没有脑细胞，也不可能真的知道右手的嘛，那个意思不是什么左手知不知道右手，右手知不知道左手，那意思就是说你行善不要像法利赛人在那里吹号，那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些要减税要节税这些不可以，那意思更不是说教会应该没有账没有监督，因为这些都交在主手里。我知道很多这样非常敬虔的教会，人都是软弱，各位在敬虔教会，在敬虔领导，在这种绝对权威之下大家也听的时候，你要知道就会流弊，所以教会这些事情透明化是好的。那么包括牧师报告说我们希望今年有5000万或2500万奉献，各位这不是爱献，这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这些都需要监督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钱奉献到哪里，每个都会有流弊，所以你看保罗花了好多的功夫在解释他怎么处理奉献的事，在第8章的第16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保罗花很多的篇幅讲这段话在干什么，他说提多是因为他保罗提这事，哥林多教会信得过他们，信得过提多，然后还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保罗讲的有点吞吞吐吐，但是又很啰嗦，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是圣灵默示的，有理由，这位弟兄没有提名字，解经家说可能是路加，可能是巴拿巴，有两个人跟我们，我们是谁呀？我们就是保罗和送钱的人，有两位，保罗的意思说有两位监视我们的，看我们的钱有没有变成我不敢说国务机要费或什么哈。20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你看三个人，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们的同伴，为你们一同劳碌，论到那两位弟兄他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各位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都在说哥林多教会你们不奉献，你们在那里挑三挑四倒是很多，然后保罗也很婉转地说我们账目全然清楚，有这么多人是你们认识的人在监视我们，免得因为我们收了很多的钱就挑我们的不是。各位左手不叫右手知道，让我们行善是在暗处，这里是不但左手叫右手知道，叫许多人知道，这叫我们行光明的事。我们看圣经要有灵活的头脑，不要抓一节圣经就我们教会没有账啊什么还引以自豪， 这可能有可以引以自豪的地方，可能也防止很多流弊，可能也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为了节税而不是全然的爱主信主，那可能也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我是觉得人间所有制度都有它流弊，也都有它可能需要的地方，我们就更多的相信因信称义，我们更多的说我们愿意修正，我们愿意制度上和我们内心上都愿意更合神的心意。但是你抓住一节经文就以为没有账是很对，那是错误的。你再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保罗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特别记载有七个人跟他在一起，那更啰嗦了，你干嘛提这七个人名字？各位，那七个人不是保镖，不是保全人员，哇，保罗带了这么多银子，路上很多海盗，不是，那七个人防不了的。这七个人就是监视保罗的，或者保罗主动要人来监视他的。我们这笔钱没有乱花，没有乱给。那在这些我们看到的事上，我们感谢主，一个摆上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奉献的教会，一个处理金钱，我们也不要说处理金钱而已，各样的恩赐，我们处理教会音乐的恩赐，分配音乐的恩赐，或者是各种的，从最小到最长的，年长的，医院的，或者监狱施工的，或者各种的，我们的服事，我们都蛮有信心，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有极大的乐捐，我们感谢赞美主。那这些我还是说是种子也是果子，是给我们享受的，也是让我们分出去的。这圣经里有好多很奇妙的描述，所有的丰富都经过十字架，都经过死亡，得着生命的丧失生命。种子也是这样子，当种子变成果子或者结实的时候，真的好像丢在地里死，最起码就是它不能够吃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复活好像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长出来，长得很大，结实百倍。各位，我甚至觉得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生，以及世界上人的生和基督徒的复活也是这样。我这样讲，希望你们能够有一点领受哈，就是需要你们用一点想象力。圣经的确有这样讲，彼得也有这样讲，这个种子哈，我们基督徒那个种子，那个字希腊文后来就变成金子这个字，就我们中文在彼得前书那个种子就是那个字。好像一个生命产生的时候，也是婚姻里面把一个种子放在腹里面，然后呢，各位你知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那经历有一点像经过死亡哦。从母腹到生下来那段路，我不知道生理上是半尺还是一尺那么短的，或者几寸，那个路很难来，甚至在母腹中的那一段日子都很难，十个月那里，我也想到那是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死地，死阴暗的地方，约伯记有这样描述。可是那里面又充满了生命，一个新生命就在母腹中这样长大的，然后就这样出来的，经过的那一段从子宫一直到出来，真的像死因幽谷。我自己的孩子的生我就知道，因为 我太太是高龄产妇，生了十几个钟头第一胎才生下来。那我们也听过很多，从母腹到生下来，从生的时候着床的时候就有好多可能的死亡和危险，生下来的时候会有脐带绕颈，会生不出来，哇，短短的那一段路要走十几个钟头，哎，我太太是差一点生不出来了，那么后来生出来了。我想到我们主耶稣的生比这更危险， 当圣灵感孕的时候，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从某个意义来讲，就宣告了玛利亚的死亡，宣告了她婚姻的死亡，社会上的死亡。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规定，这样的女人要处死的，没有结婚就怀孕的要处死的。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接受上帝给她托付的时候，她就等于被处死了。各位，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风俗是怎么做的。如果女性没有结婚就怀孕，当然可能很多就放水过去了，或隐瞒就过去了。万一要处死，是允许生下来再处死，还是连胎儿一起打死？这不是一个好玩，这不是一个随便的问题，好奇的问题。在各国的法律里也有讨论，如果一个女的死囚怀孕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这问题。各位，玛利亚如果怀孕了，不仅她可能死，耶稣也可能死，如果打死的话。然后你更知道了，耶稣生下来的那一段，不仅他有一般胎儿要经历的那一段死因幽谷，而且生下来不就在马槽里，他可能冻死，然后希律的刀可能杀死他。然后这个我就跟耶稣在坟墓里三日三夜，那也是阴暗不见天日的，然后主的大能就要复活了。那不也像一个婴儿的出生吗？那也不也像一个种子的成长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用种子的成长死来讲到我们的成长，那我们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那赐种给啥种的？给你各样的种子，为要叫你吃，为要叫你有仁义的果子，可是也叫你能够继续的吃，继续的分享给别人。你自己没有享受，而你给了别人。哎呀，这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我在说我们在讨论这些讲这些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要有那种悲情或者是悲剧的英雄啊，好悲哀，我这就要给出去付出了，我的青春什么都没有，我到非洲去宣教了，或者我的钱都给了，然后我们通常想的是钱了，但是一想到奉献给主啊，好像都是一种悲情。那我们让我们很喜乐来讲了解这些。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是在东市，就是大地震以后，他就到那边去服侍，后来在那边就留在那里了。然后他现在应该是施恩堂，台中施恩堂的牧师，在东市那边。他在东市那边就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原来是赈灾嘛，后来就变成在那边一个教会，而且那个教会发展就成为听障的教会，就是说的庸俗一点叫聋子的教会。那么他们看得见，但他们都是听不见的。那这位弟兄呢就在那边服侍。这位弟兄是牧师了，潘兴宏牧师，他是四肢五官都是很健全的，但是神就把他带到那里，可能有一个原因了。他太太曾经在启宗学校教过书，所以他会手语。那也许就因为这样，在东市那个地方，就因为探访嘛，到最后就有一些听障的人士，然后那个教会就越来越多听障的，然后就发展成一个听障教会。我就跟他就跟我分享一下。那么上个月我比较有空，他就跟我多讲了一点啊，我才觉得哇，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困难啊。他就跟我讲听障，各位，听障从某个角度来讲恐怕是最被忽略的一群。那么听障事工是这样讲，就是这是最被忽略的。全世界听障的人士是一个不知道几千万，在台湾是几十万，在中国可能也是几千万。各位，那个信主的比例是最低最低的，主要就是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各位，这个跟盲人或视障不一样。视障一个人哈，他如果有各样的缺憾，但是那个缺憾能够被看到，大家就会比较帮助嘛。一个盲人，大家会看得到啊，这样，或者是都要扶嘛。听障，你外表看他好好的啊，也没有缺眼，也没有缺少，甚至也没缺耳，你看不到他不足， 所以你就不知道它不足，也因此听障就有的时候比视障更可怜。视障的圣经那早就有了，就点字的。各位，听障的圣经是什么？他们多半都不识字，因为就是历世历代的文化都是一样，就是我刚说的，他们不太被注意嘛，他们的需要不太被注意，他们看起来有手有脚，各方面都很正常，所以不太知道，他根本听不见。你听不见，通常听障人就有语障，就不会讲话，因为我们学语言都是从听来的，所以他等于有两个，也听不见，也不能说话，因此他也不认识字。他们啊，后来这些我们也感谢主，大概都是基督教开始有人注意，也都是为了传福音给他，就用手语，所以他们一切沟通的都是用手语。他们用手语做梦，就是梦见比如你当他可以梦见汽车了，各位，其实说梦见汽车还是我们讲的。那个听障的人是并不知道那个那个叫做汽车，在英文叫做 car， 叫 automobile。当你说有车来了，他不懂，他知道他也听不到那就是你要怎么表达这些东西，你要怎么翻译这些东西，告诉他用手语。各位可能有看过，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灵粮堂有没有一天，我相信灵粮堂最具规模，有一天可能我在美国常常看到，就是在讲道的时候有翻译啊，翻成英文翻成中文，这很多即席翻译也有，但有的时候电视底下有个角落有人就用手语，这次葛福林布道会有，就是用手语来表达。那个表达，各位，那非常的我们不可思议。各位，这个不是什么美国人中国人，一个美国的听障学英文跟中国人学英文是一样的，都要从头学起的，那通常也用手语，而且教你的手语不一样，学的人也学的那个语言就不一样了。那这里很多的困难要表达，但是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就跟各位讲，我说你们现在有教会了，你们教会有就是听障的逐日崇拜，他有啊，你们有敬拜赞美团？有啊。你们有祷告吗？有啊。有大声祷告吗？有啊。可是他们教会的聚会，除非有外来的人，有翻译的，或者是讲员不会手语，从头到尾是鸦雀无声的。我们一起来唱诗，你听不到这个声音，就是，然后他，各位，这我想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方言的翻译，这也要翻译。这次葛福音布道团他们有诗班，就通通是用手语。有一句话，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声音的地方听到雷声，他们用手语来敬拜赞美。我都不知道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怎么教他。那么有些听障的后来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如果还有一点听的能力，或者曾经有听的能力，可能可以慢慢教他发声什么，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他就算能发声，别人也听不到，就他们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面。那他谈到圣经的翻译，圣经翻译很多到现在就是用 DVD， 那么但是这个都需要成本，在很多穷的地方就没有。那翻译呢也有很多问题，各位，起码你要怎么翻译，这个可能用象形的可以，他就是这样子，好像这样子哈。那罗马书的马跟骑马马是不是一样？你怎么翻很抽象的平安？一个地平平的叫平吗？安叫什么？你怎么翻译？他们怎么样有诗班？我圣诞节在英气讲到，我英气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合唱团，最优秀的女高音，最优秀的管弦乐团。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们可以有一个听障演奏会？他们演奏的唱的听障一个都听不到，那所以需要什么？有一个听障合唱团，有个听障小提琴，怎么用手势表示小提琴？各位，这些大家都在做，你想不到。我想到的是好难哦，可是在这里服侍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觉得很难， 这里面有好多上帝的智慧。就跟哥林多前书讲到翻译方言的时候，当那个方言翻译出来人能懂的时候，外邦人就跪下来，哦，神真的在你们当中。我完全相信神可以叫神有一天可以有一个我们的敬拜赞美，他们可以表达的比我们更好，有人说是更好，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敬拜赞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声音肢体的动作，我听潘牧师跟我讲听障教会肢体的敬拜赞美比我们好太棒了。那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时候，或者在这个罪恶的世上，不管你看起来贫穷或缺乏或听障或智障或什么，你都要相信一件事，这些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的智慧可以在里面表达出来非常丰富。那我们就想到登山宝训讲的啊，马太福音是讲邻里贫穷的人虚心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有福了，路加福音是说贫穷人有福了，这些都是很荒唐的话。一个人又饥又渴怎么会有福？一个人贫穷怎么会有福？那里不是说饥渴这些有福，而是慕义有福，而是去依靠上帝有福，而是看到自己没有而去依靠神，而是自己没有从上帝那些领受跟人家一起分享，就神就更多赐给我们。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会多多加给我们，加给我们什么？种子，叫我们继续去撒，多多加给我们什么？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去吃，愿我们都吃也都撒，都舍也都得。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在你丰富的恩典中看到你无比的丰富。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无比的丰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给我们是如此的丰富，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